客商的旅行路线，物流的前世今生。中国传统社会始终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但中国经济和商业在明清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非常频繁，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明朝之前，从事批发贸易的商人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那就是长距离运输。在交通运输系统不完善的时代，商业旅途要付出极大代价，经商途中被水淹死成为商人圈中相当普遍的事情。到了明朝，地区间的贸易得益于交通系统的发展，商业从而变得活跃，沿海地区的农民享有廉价的水路交通，把荔枝、梅子及纺织品运送到其他市场，然后换回白米。商人发现，相比在本区域售卖，长途贸易更有利可图，于是长途贸易成为新的贸易模式。据广东某地的地方志记载，本地市场出售的槟榔、糖、油、醋、竹叶等物品均不出于本土，可见长途贸易已经兴起。明清时期，长途贸易的发达与长江流域的水路交通密切相关。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四川为代表的长江上游地区。虽然四川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但清朝时长江一线的东西贸易有了重大突破。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向中下游提供了丰富的物资，形成了庞大的贸易网络。在横向上，长江中游的汉口承接四川等上游地区的物资，将其贩运到下游的江浙地区。同时，江浙地区的物资也通过汉口进入上游市场。在纵向上，湖广地区的米、油、木材、茶叶也是汇聚在汉口，其中一部分货物北上进入华北，甚至北销至俄罗斯。这足以证明长江流域长途贩运对中国商业的影响。从四川运出的货物以粮、盐、糖、油、山货为主，大都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通过汉口运到中下游的两湖、江浙等地。我们以米和盐为例，看看清代四川长途贸易的繁盛。清代四川产米量居各省之首，当时形成了以长江为中心的贩卖川米的交通路线，四川居首，江浙居尾，构成了全国性的米粮沟通网络。在清代长途贩运的商品中，盐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其量之大，面之广，与民生之密切，从事的商人之众多，非其他商品可以比肩。川盐之行销非常广，远销大半个中国。川盐分为隐盐和巴盐。清时国家对盐实行专卖，称隐盐。贩卖盐者必须持有国家盐业专管衙门批验的盐引证明，方许以盐引规定的数量贩运经销。如在富荣盐厂的引盐产出后，抬运至官仓暂存，过秤后用镍包装，以利夫台。巴盐是川东地区巴国属地盐商品的统称，指巴国或巴人所产之盐。巴盐由镍笼装，以驼马运，到邓关以后再改换长船分运至泸州、合江、江津、 重庆等处。川盐行销为四川省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依靠盐运为生之川民更不计其数。盐运是清代四川省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长江中下游的长途贩运也非常发达，汉口作为全国贸易市场，是汇聚四川、江浙、湖广、山西等不同地域贸易的中枢，同时也是徽商、晋商、湖广商人的聚集地。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徽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徽商的战绩体现在盐、茶两项贸易中。两淮盐厂是全国最大的盐厂，淮盐行销范围极广，大量记载表明经销淮盐的商人主体是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他们几乎垄断了淮盐的销售。徽商把盐从淮阳地区贩运到汉口，由此再运转至各地。徽商的长途贩运都是围绕长江中下游水域，他们也经营另一项重要的贸易物品——茶叶。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汉口、浙江、上海、江西是他们的主要贸易路线。据史料记载，雍正时期，汉口的商人中，徽商可以占到半数，甚至还有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的童谣，可见徽商势力之大。晋商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晋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明清时期，晋商开始形成，利用政策扶持和独特的地理优势，形成了商业群体。从清朝开始，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较好，内务府采办毛皮的业务都是交由山西商人完成的。山西商人从事恰克图茶叶贸易，这种长达4300里的长途贩运艰巨无比。不过俄罗斯、蒙古等地对茶叶巨大的需求量，加上其售卖差价，使得长途贸易获利甚巨。山西票号的诞生和兴隆便是证明。山西商人以经营茶叶、皮毛为主，通过张家口将商品销往恰克图。早期文献中就有山西商人深入福建武夷山区采购茶叶的记载。山西商人从遥远的闽浙等地贩运茶叶，然后将茶叶运往汉口，将汉口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在北上转入陆路，最后到达恰克图，转而销往蒙古、俄罗斯，贸易距离非常之长。在远距离的贸易中，资金的安全和运输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于是跨越不同商业地区的信贷业务快速发展。票号、钱庄中的汇兑业务随着贸易开展越来越发达。在票号发展的最初阶段，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日升昌，他在全国23个商业城市设立了35处分号，仅河口分号1853年总的收汇款就有18万两白银。需要留意的是，长途贩运途中，商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长途奔波最常遇见的就是抢劫，无论是在路上还是旅店里，都无法完全避免。明清档案中记载着许多商贩在长途贩运中被谋财害命的事情。为了避免被抢，市商要览之类出门小贴士会详细介绍如何防范被抢，其中财不露白就是一项基本技能。许多人把钱分别藏在多处，除了身上带一部分， 还隐秘地夹藏在货物里，这样有时候能让商贩躲过一劫。除了旅途上的艰难险阻，商贩经商四海为家，明代商客每次旅行都在半年以上。到了清代，这群流动人口使清廷对其充满戒心。例如嘉庆皇帝曾说，从商的小民轻易离开故土，远则千百里，这终究不是一种好的风俗。如果能开导这些小商小贩，让他们勤苦劳作，安土重迁，那就是政府的可贵之处了。可见，在重农抑商的传统农业社会，长期流动的商业人口对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不定感因素。这些区域间的贸易和长途贩运证实了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在不断发展，城市化和商业化在持续进行，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